是汉基中医科的中医师张月雅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聊聊一下自律神经失调中医的部分是怎么来看。我们在门诊里面常常也会遇到患者，他们进来就跟我们讲说，医生啊，我常常刚刚吼啊，弄都疲劳哎，哦，提不起劲来，啊，心肝头咧皮薄菜皮薄菜，啊，这心肝头咧，我运动拢个性输袂着空气安尼，吼，啊，食啊食无好，困啊困袂落去，哦，啊，酸痛啊，然后这嘛酸，遐嘛酸，啊，足烦恼的呢，啊，我去看医生，检查过心脏啊，吼，啊嘛抽过血啊，细胞嘛照检查过啊。啊，但是都找无问题。啊，后来有医生就甲我讲吼，我是自律神经失调啊。啊，啥物是自律神经失调咧？啊，恁中医是有法度处理无？哇，啊，咱今日就是要来讲，哎，中医安怎来看自律神经失调哦？吼，我们先来简介一下什么是自律神经。吼，自律神经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自律就是自动自发。哦啊，它可以自己去控制我们人体的器官跟腺体，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意识去告诉它要怎么做，我们没办法说，哎，你心中跳开劲，跳开劲，跳开劲，哎，哦啊，还是说你消化快点快点，让我的胃赶快饿，这样子我吃到饱才不会哎撩起啊嘞。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吼、哦。然后自律神经它基本上它是分成交感跟副交感，它们的角色呢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开车一样，刹车跟踩油门吼、哦，它们是有点互相可以来拮抗的这样子。基本上呢，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了紧急的事件，譬如说走在路上。被狗追、哦、我们要赶快逃跑绕跑嘛，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部分它就会比较兴奋，它会让我们瞳孔眼睛瞳孔是放大的啊、哦、然后心脏加快快速，然后哎，支气管是扩张，呼吸可以吸比较大口气的，然后赶快绕跑，这样逃跑在逃跑的过程中，万一你想要上厕所，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它也会帮忙，让你憋尿可以憋得住，来不及，为了生命，让你以后不会赶快要去上厕所，让你赶快先逃跑再说。然后相对于说，血压的部分也就是会上升，然后睡眠的地方它就会影响到，让你比较哎睡不着，比较兴奋，没办法入眠。啊，当我们逃跑成功之后呢，哎，我们情绪是比较缓和下来，然后这个部分是副交感神经比较兴奋起来，副交感神经它会调控，它会让我们的心跳的部分变得比较舒缓下来，啊，呼吸也比较缓和下来，心脏的部分跟呼吸都是比较平稳下来，然后血压也会比较下降。然后让我们精神会比较放松，可以让我们能够休息下来，然后慢慢进入睡眠。在消化的部分呢，这时候副交感神经它就会去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让我们的吸收变得比较 OK 比较好这样子。万一今天交感跟副交感这两个角色他们没有协调好，没有处理好，就会发生的一些的状况问题，也就有可能会让我们诶口干舌燥，齁、哦、诶为什么没事的时候我还是口干舌燥，怎么喝水都喝不止渴齁、哦、啊眼睛干涩。甚至诶莫名其妙我明明就在看电视啊，怎么我心瓜条皮薄菜很紧丢很紧丢，情绪越来越紧张，然后诶怎么开始就是那种呼吸喘不过气来胸闷的感觉啊，甚至有人他就会开始诶莫名其妙咳嗽，怎么看都看不好，一直咳嗽啦齁、哦、啊晚上要睡觉明明就已经很累了。怎么睡都是睡不着，然后一直数羊数到天亮，然后全身都那种酸痛，然后疲倦啊，这些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些症状。啊，今天患者可能就会问说，诶，那我要怎么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律神经失调，还是我真的是有某方面的疾病？基本上呢，我们目前来讲自律神经失调，我们可以用仪器，现代的仪器叫做心率变异分析仪 HRV 这台仪器来做检测。它在检测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不会痛的，你只要放轻松躺着，然后它帮你电脑帮你做你的心率的分析之后呢，它就会帮你归纳目前呢交感神经功能怎么样，啊副交感神经功能怎么样，哦它们的比率如何呢？然后之后呢，你会拿到报告，报告上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归纳是属于比较偏向交感啊，或是比较偏向副交感哦。你的年龄大概是在几岁哦？然后会给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也会给予健康的建议。例如说你在饮食的部分可以怎么样来调控，运动的部分呢，如何去改善自己的那种生活的部分哦，这些都会有给一个 报告给你们参考。然后有患者就会讲说，那中医呢？中医怎么看？其实讲实话，在中医的古籍里面，是没有讲到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病症，也没讲到自律神经。但是呢，其实中医的基础里面就有阴跟阳的存在。阴跟阳它的角色，就像我们太极里面的这个黑白这个部分，那个阴阳其实就跟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它是有点雷同的状态。基本上患者来，我们会利用我们的视诊的方式来收集资讯，望闻问切，然后来看看说，哎，患者的状况是怎么样？把这些我们收集到的资讯，用我们的辨证方法，像我们中医的辨证有许多种，像八纲辨证啊、脏腑辨证啊、病因啊、气血因啊这些，我们会来统合，然后把它归类，看说，哎，你是哪一种类型、哪种症型，然后再给予治疗。简单来讲说，我们现代人有谁不会遇到压力？其实很多人都有压力。当你压力来的时候，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它是肝这个脏腑来管的，肝它会受到影响，然后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压力释放出去，你没办法把情绪疏解，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中医讲的肝气郁结，你就会有感到说，哎，容易就是一点小事就开始有点生气，然后感觉一股气卡在喉咙。那 OK， 可以，好，被涌没出来，被泪跟无法倒泪，然后闷闷啊，那心肝头在闷闷，啊，常常就会叹气这样子，甚至在我们的胁肋这周围，你去按压，也可能会有疼痛的状况产生。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你都没有去做一些生活上的调节、压力的疏解，在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会肝郁化火。肝郁化火之后呢？肝火上炎起来就会比较脸比较红啊，眼睛可能会比较胀红痛，然后甚至说一点点小事就让你暴跳如雷，甚至可能耳朵也会受到影响，开始会有耳鸣的声音。那种耳鸣的跟那种我们退化年龄大的退化耳鸣是不一样的哦，它是让你突然间来这样子，然后甚至说，哎，解便也不好解，然后要睡也不好睡，甚至会有噩梦的产生。然后在这个时间如果再拖长一点，这个火再烧久一点，有可能就会耗伤到我们的肝阴、肝血、肝阴这个部分，你就有可能说，哎，为什么吼把酒拢来打响，吼啊拢哎擦擦安呢？那个跟我们中医来讲，肝开窍于目，肝血没办法滋养我们眼睛也会有关系，然后甚至会影响到说，哎，你喝水都没办法止渴，然后手掌。哦，脚掌、脚心那些都是会有热的感觉，心光好羞红红啊呢，然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晚上睡觉的时候，哎，盗汗的状况产生，然后睡也睡不好这样子，然后当这个脏腑这个更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跟肾，就有可能会有心悸，然后健忘的情况产生，这也就是我们讲的阴虚、肝阴虚的状况。哦，然后当你这个阴虚没有办法去克制阳，因为我们中医来讲阴阳要协调，阴它会去克制阳，阴阳阴平阳秘，但是你今天阴已经比较缩小，没办法去克制这个阳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肝阳上亢，这个时候整个人就会觉得你这里很胀，那个头部很胀，然后卡都在那扑扑飘飘的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阴阳这个部分跟我们的交感副交感那个部分的调节失衡了，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我们举刚刚我们讲到自律性神经失调里面有个常见的睡眠障碍这个部分，其实基本上我们常见的类型有很多种，我们会去把它归类，因为我们人不可能照书生病，然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习惯、压力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去跟患者收集资讯，收集来的资讯之后呢，我们会去辨别说，诶，他的病位是在哪个地方，他有可能是在心，有可能是在肝，有可能是在胃啊。我们去辨别病位之后，我们要去分他的虚跟实，然后再给予来治疗这样子。中医的治疗基本上就是有针灸，有针灸的话就可以分成说传统的针灸，包含我们本院现在也有无痛的雷射针灸，都可以提供患者治疗，然后甚至推拿拔罐这样子，用药物也可以来帮患者来处理。然后除此之外，还是最重要要是卫教患者说，诶，我们的 习惯生活习惯可能哪一方面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啊，然后 适度的运动来疏解一下，来调节，像说太极拳啊或八段锦就是一个不错的运动这样子，然后提供你们适合的饮食，总不能说我今天辨别出来你的体质是比较偏食热型的，我还建议你去吃麻油鸡或者是姜母鸭，这样子是会爆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辨别说你的体质是哪一种。如果说是虚热型的，不是说喝退火的青草茶来解决，而是我们要去滋阴补水来改善你的体质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讲到阴阳失衡这个部分，我们针灸雷射针灸是怎么来调节。基本上我们针灸除了说穴位的部分，其实我们更深一层的，我们其实有考虑到它所谓的子母穴，我们用子母穴来补泻，甚至经络的运行我们也会考虑到饮水补泻的一些手法。然后雷射针灸非侵入型的，雷射针灸呢，我们这个模组里面它也有经络的模组，根据你的经络的部分的实跟虚，我们可以用非侵入性的部分来帮你经络补充能量，来达到一个阴平阳明的状况。在2019年的部分有一篇论文，他就有探讨到雷射针灸在处理睡眠的部分，他就有发现说雷射针灸它搭配了之后，它可以缩短我们晚上醒过来的次数，来改善我们睡眠的品质。然后在中药的部分呢，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我们的辨证论治完之后，我们实证的我们要去疏导它泄它啊，该虚的要补的就要去补它。然后如果说这条经络里面或哪个脏腑它有淤堵的地方，我们要去清，要先把它清开来的之后呢再去补，这些我们都要去做的。像说热的部分，我们就分成实热跟虚热。实热的部分我们就会像用黄芩啊、黄连啊、石膏这些来清实热。那今天如果说是虚热的体会的那一种，我们可能就用到了地骨皮、芹蒿、蒲黄连等等。那今天是虚的，我们就要去补。补的话我们要看它是哪里虚再去补哪里，补血、补气还是补阳，这就是我们要去找寻的部分，然后用适合的中药来帮他做处理。然后其实像我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中医没有自律神经失调这个名词，但其实我们在古籍里面有发现了一些条文，它的形容其实是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自律神经失调很类似的症状。像我们在《金匮要略》里面就是有一条说，妇人胀燥，喜悲伤哭欲哭，然后就很像神灵来作祟这样子，用甘麦大枣汤组织。其实像这个的话，它甘麦大枣汤它在我们现代来讲其实是很好来使用，用在我们就是压力比较大的状况底下。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该清的要清，该补的补，这样子才会是比较 合理和 OK 的。啊，欢迎民众如果说有以上的问题可以来到我们汉基医这边，无论是中医或者是西医，让我们共同用中西医来守护您。谢谢大家。